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最近天是越来越暖和了，我现在每天啊都会出去跑步。昨天晚上跑开心了，跑得有点远，到最后啊只能坐公交车回家。一上车啊，我就发现了一个空座，赶紧坐下了。结果刚坐下，就有一大爷颤颤巍巍地走到我旁边说：“年轻人，你身体好，这座就让我这种岁数大的坐吧。”我说：“大爷，我刚才看你跳广场舞跳得可来劲儿了。”哎，大爷无奈地说：“就是刚才跳得太猛了，才坐车回家的。我现在呀都走不动道了。”我看大爷也挺可怜的，最终还是把座让给了他。坐下之后啊，大爷谢了我半天。我发现这老头人还算不错，长得也挺面善的，就特别像我村里啊高中的老校长。那个校长呢，对我影响挺大的。虽然我调皮捣蛋总犯错，有好几次啊都快触到红线了，但是他一直没有处分我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挺感激他的。高考前啊，他把我们聚在一起开高考动员大会，就见他在讲台上说：“同学们，改变你们一生的机会要来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”他这么一说啊，把我给激动坏了。我就接话说：“啥机会啊？是我们村要拆迁了吗？”要不这第二天就要高考了，我估计我可能就要被找家长了。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尴尬。我上学的时候吧，脑回路和一般人就不太一样。有一次呢，我们数学老师讲题用到了一个知识点，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然后说这个公理啊不用证明，大家都承认，放在四海之内皆准。我听他这么讲啊，就有点不服气，说那可不可以证明呢？老师啊冲我翻了个大白眼说：“你要非证明也行，你在十米开外放一根骨头，紧接着把狗放开，它肯定是笔直的跑到骨头跟前，不会转弯也不会绕道，对吧？狗都知道这个道理，还有什么好证明的呢？”说的也好有道理哈，我竟无言以对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当时挺尴尬的，毕竟这么简单的事儿我都没想明白。没想明白也就算了，我居然还问了出来，真的是太社死了。不过放到现在啊，这就不算啥了，因为我都习惯了。前两天啊，我就遭遇了一件挺尴尬的事儿。那天中午呢，我跟办公室的同事去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啊，他一直在说要减肥，得少吃点，搞得我都没有吃好。吃完饭往外走的时候，我就使劲拽门，打不开。于是呢，我就回头对他说：“看吧，不吃饭连门都拽不开。”这时候呢，服务员大喊说：“美女，往外退。”当时我这脸刷一下就红了，随即就听到了同事的笑声。要不是这个时候手机突然响了一下，我这脚趾头都能抠出31厅来。等我打开微信一看，更崩溃了，丸子给我发了6条60秒的语音。我真的巨烦这种消息啊，在这儿呢，我想说一句，那些经常微信发巨长语音的朋友，希望你们能回忆起来，手机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打电话。不过呢，现在好多人都不怎么用这功能了，一般啊，都是直接发语音。现在用电话联系我的除了外卖和快递小哥，那就只有诈骗犯了。当然如果你在找工作啊，那还有可能是 HR 打过来的。不知不觉中啊，这份工作我已经干了快10年了。没当主播之前啊，我干过很多活，最烦的就是去面试，因为 HR 啊总会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，有时候我都写在求职简历上了，他还会再问一遍。比如说会问我：“你有什么特长啊？”哎，我当时就卡壳卡了半天，我才想起来简历上是怎么写的，然后我就默默地背了出来。我说：“我做工作追求完美，并且具备自我批判的精神。”他一听就来了兴趣，就追问：“是吗？那可以举例说明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处女座，但是我恨处女座。”后来啊，我就应聘上了那个工作啊，是一个汽车销售。那时候的我啊，还不像现在这样能言善辩，也不会什么销售技巧，根本就卖不出去车呀。那时啊，微信刚有红包功能，我们销售部老大就规定，签单成功的啊就发个红包在群里庆祝一下。有人发呢，我就跟着抢。后来有一天啊，经理找到我说：“佳佳呀，我帮你算了一下，你这个月在群里抢的红包比你的工资还高吧？你说你是不是对手公司派来的卧底啊？”那天之后啊，他就开始天天找我茬，都快把我给烦死了。我估计啊，他也知道我不太喜欢他。因为我讨厌一个人实在是太明显了，只要听到他讲话我就想翻白眼儿。 不瞒你们说啊，现在我也这样，不过呢我已经不再克制我自己了，想发疯就发疯。丸子还安慰我说，
佳琪姐，其实你已经很棒了，明明有精神病，但是大部分时间都能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一样。
丸子这话说得太损了，我想这样嘛，还不都是因为生活所迫。说实话，我有时候真的不愿意跟人打交道，太复杂了。我现在就喜欢一些简单的东西，比如说动画片。最近呢，我看短视频，发现现在的赛道好垂直啊，居然有博主啊专门帮助网友找童年看过啊但是不记得名字的动画片。我也跟着回想了一下，发现还真有一部，里面的主角特别牛啊，他有鹰的眼睛、豹的速度、熊的力量。后来长大了我才发现，这不就是拆快递时候的我吗？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网购啊，然后到了呢就攒着一块儿去，每次拆快递啊都得拆将近一个小时。我赚了这点钱啊基本上都拿来网购了，如果还有剩下的那就都炫嘴里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阻碍我富起来的最大原因就是总想犒劳一下自己。如果再有余钱啊，我会选择出去旅行。那句话说得好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人生在世啊，多去看看风景也挺好的。不过出去旅行也挺麻烦的，要找旅伴啊，要做攻略，还得应对突发状况，一整套下来啊得忙活好久。我跟丸子吐槽过这个事儿，丸子说，
佳琪姐，其实看再多的旅行攻略都不如牢记四个字管用，这四字真言就是多带点钱。
我喜欢旅游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，就是能碰到艳遇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哈，我前段时间出去旅游就碰到了一个心动 crush， 我觉得不能错过机会啊，就在微信上跟他表白了。他一直都没有回复我，也不知道是咋想的。前几天聚餐吃饭啊，我忽然想起来这事儿，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嘴。小黑说，佳琪啊，在向喜欢的人告白之前，希望你能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一想，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份不幸呢？哼，那我为什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？是不是我的朋友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小黑啊真的是我的最佳损友。上次呢我不小心把头给磕破了，他带了一筐的核桃来看我，到了之后就开始在那扒核桃，扒完之后呢把核桃仁都自己吃了，把壳扔给了我，还说来把这些吃了，吃啥补啥。你们有这样的朋友吗？就是那种哈、啊、嗯，几天不见吧还有点想他，但是一出现不超过三分钟你就想揍他一顿那种。有的话咱评论区说一说哈、啊、尽量控制一下情绪哈、啊、毕竟说脏话是会被屏蔽的。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啊，又到我们留言互动的时间了啊！喜欢我的宝贝儿呢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啊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是佳期如梦的佳期。哎，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哪位幸运的小伙伴上墙了。首先这位的叫不想吃饺子，他说和男朋友交往之前啊，我和他明确的讲了，我以后不要结婚，真的恐婚。但是和他交往久了，我居然不恐了。谈了一年半吧，虽然也不算长，现在想每天和他在一起，互相照顾对方的生活。所以恐婚呢，可能是因为人对未知会恐惧，也可能曾经受伤，不想再给谁真心了。不过没准就会出现那么一个人，让你觉得很意外，很值得呢。真的吗？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啊，所以这事儿我不参与讨论。有没有什么成功案例啊？就是比如说你曾经非常的不相信感情，但是后来遇到了自己相伴一生的人哈、啊。大家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分享你们的幸福啊，让我们这些单身狗感受一下这种甜蜜。下面呢叫9192小哥哥啊，他说晚上准备睡觉了，媳妇儿转过来对我说，我们换个车吧。我说想换什么车？奔驰E级吧。我说你有博士毕业吗？换车跟博士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博士水平怎么维权啊？那换个宝马5系吧。我说我可不想你天天坐在车里哭。那换一个奥迪 A6。 你想让我离婚再婚你当前妻啊？我可不想结四次婚。算你还有点良心，不换了。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他哪里知道我把家里的40多万积蓄扔股市里全亏了。 哎，还是赶紧想办法挣钱吧。哎，最近这个股市啊，真的是惨不忍睹啊。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，就是每天心情都很不好，都在想辙。反正我还好啊，因为本身也没有太多的钱嘛，所以在股市里折的也比较少。贫穷拯救了我呀。下面呢叫爱吃铁锅炖的洋洋，她说和老公一起去泡温泉，大家都穿游泳衣，一对情侣从我们身边走过，这男的看了我一眼，我就对老公撒娇说，
那个男的看我怎么办啊？
我老公得意的笑着说，没事儿，我也看他老婆了，我赚了。好一个赚了。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在我的什么小黄车里面挂一个搓衣板之类的啊，专门给你们这些成天作大死的男士准备。下面的叫做蛋糕的怪叔叔，他说现在的钱真牛，公司没有，农民没有，爸妈家里也没有，他到底去哪儿了呢？钱去哪儿了？可能在 AA 股里了吧。下面的叫跟着感觉走，他说有一天啊，哥们儿说最近啊资金周转不通，你借我8000块周转两天可以吗？我说当然可以啊，卡给你，密码等会儿发你手机上，你自己去取。然后哥们儿来电，兄弟，我输入密码查看怎么一分钱没有啊，咋回事啊？我说不可能啊，你上次说借我10000块钱周转几天以后还我，就是这个卡号啊，这都2礼拜了，我可连动都没动啊。哇，这个回复真的太绝了啊，看样子你也是受过伤的人啊，那他怎么还有脸再跟你开口呢？我就发现啊，就是现在市面上借款的方式啊，包括什么信用卡等等这么多，他还会选择跟朋友来借，基本上就抱着2种心思嘛。第一呢，就是有可能不还；第二就是占便宜啊，反正跟朋友借又不花利息。下面呢叫猝不及防，他说同事啊正和我们一块打麻将，忽然啊他老婆打电话来查岗，他连忙让我们安静，然后对着电话说啊路上堵车啊，估计很晚才能回来。只听同事的老婆啊在电话那头说，你注意安全啊，慢慢开啊，对了，你按个喇叭我听听。这反侦查意识可以说是非常的强了。这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啊，就是平时身边要多准备一些小道具啊，什么小喇叭啊，自行车铃之类的。下面呢叫多多，他说高中啊班里有个假小子，短发加平胸，除了没喉结基本上就是个男的。有一天啊，他居然一瘸一拐的走进班里，问他怎么了，他生无可恋的对我们说，和一个妹子啊勾肩搭背的走在大街上，突然被妹子的老爹看着了，一脚就把他给放倒了，好惨呐。哎，说到这个啊，我小时候就一直都是那种假小子的形象，因为我爸妈上班忙嘛，没办法给我梳小辫儿啊，就一直是短发。我上高中了，我还是毛寸呢，不敢想象吧？男生们应该都知道，毛寸就是比那个寸头稍微再多点毛边儿，也挺短呐。我现在看到自己高中时候照片，我都想，你说这要是哪天我同学看着我啊，那男同学不得惊掉下巴？哇，佳琪，你现在都这么美了。说好的一辈子的兄弟呢？下面呢叫陪佳琪喝冷酒的大叔，他说10多年前啊，有一伙演杂技的，晚上在村子里演，特别精彩，还免费，多半个村子的人啊都去了。其中一个项目呢是吞剑，吞了一半就出事了，满嘴喷血。其他的演员就说出事了，出事了啊，孩子太小，还让大家去捐钱。平时啊烟都舍不得抽一根的父亲啊，还捐了5块钱，都说那孩子可怜啊。直到几天后啊，有人在10多里外的另一个村见到了同样的一幕，才知道大家都上当了。哇，我觉得吞剑的那个项目真的太血腥了，很吓人啊，而且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技术还是一个魔术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叫丸子150，他说下班啊路过菜市场，见到一个妹子啊站在一个卖胡萝卜的摊位前来回踱步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旁边一个卖兔子的大婶说话了，小姑娘买只兔子吧。这时候妹子眼里金光一闪，走到跟前挑都不挑，拿起一只兔子就付了钱，然后一脸笑容的走到卖胡萝卜的摊前说，大叔给我来根萝卜，我要那个大的，对，就那根，回去喂兔子。宝贝儿，兔子不爱吃有腥味的胡萝卜呀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啊，生活小常识嘛。 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宝贝儿呢，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就可以了。啊，我是佳期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